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3年9月6日周三，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8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录得 51.8， 较7月下降 2.3%， 为年内最低，但仍高于荣枯线。8月中国服务业扩张略有放缓，外需年内首次跌入收缩区间。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指数 CPMI 为 102.7%， 较上月回升 0.4%， 显示8月份大宗商品市场供需基本面综合表现为供需双强的局面，旺季预期向好，市场供应增速加快，商品需求持续回暖。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中国期货业协会第六次会员大会上表示，加强对高频交易等新型交易行为的监管，加强期限联动监管，坚决防止过度投机，引导资本在期货市场规范运作。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下一步将加紧实施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同时持续做好政策研究储备，加快恢复扩大需求，推动产业投资基金，加大制造业投资力度。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财联社获悉，一线城市全部执行认房不认贷后，政府相关部门对楼市成交情况予以高度关注。其中，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均向相关房产机构询问新政后一线城市市场情况，且询问内容相当详细，包括房价、成交情况及看房热度等。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通知指出，进一步聚焦整治重点，精准排查整治煤矿重大安全灾害和突出安全风险，要对所有煤矿逐个过筛子，确保所有企业、所有设施设备、所有从业人员全覆盖，确保不漏一企、不漏一矿。山西省保工专班办公室成员、省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苗海丽同志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全面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进度，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据 MISTEEL 从调研数据来看，9月份东北钢厂螺纹钢计划产量约 98.8 万吨，同比减少 40.4 万吨，环比增加 12.7 万吨。从资源投放来看，东北省内计划投放约 68.5 万吨，环比增加 19.8 万吨，其中辽吉黑三省投放量环比均有增加，增幅分别为 34%、26% 和 30%。 中钢协表示，8月下旬21个城市五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962万吨，环比减少1万吨，下降 0.1%， 库存小幅下降，比7月下旬增加21万吨，上升 2.2%， 比年初增加210万吨，上升 27.9%， 比上年同期增加43万吨，上升 4.7%。 上期所公告，自9月6日晚夜盘起，螺纹钢期货 RB2401 合约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1/1，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1/1。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大华计显，关于马来西亚8月棕榈油产量调查的数据显示，沙巴产量增加幅度 11% 至 15%， 沙捞越产量增加幅度为 14% 至 18%，马来半岛产量增加幅度为 8% 至 12%， 全马产量增加幅度为 10% 至 14%。 据彭博对马来西亚棕榈油8月供需情况调查显示，马来西亚8月棕榈油库存量有望增至6个月高位，具体来看，产量料为173万吨，较7月增加 7.45%， 出口料为133万吨，较7月减少 1.48%，库存料为190万吨，较7月增加 9.83%。 据路透对马来西亚棕榈油8月供需情况调查显示，马来西亚8月棕榈油库存量有望进一步增加，具体来看，产量料为172万吨，较7月增加 6.83%， 出口料为133万吨，较7月减少 1.77%， 库存料为189万吨，较7月增加 9.23%。Wind 数据显示，截至9月5日当周，豆油港口库存录得 86.6 万吨，较上一周减少 1.35 万吨，减少幅度达 1.53%。 最近一个月，豆油港口库存累计减少 5.5 万吨，减少幅度为 5.97%。 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显示，民间出口商报告向未知目的地出口销售 25.1 万吨大豆，于 2023-2024 年度交付。中国棉花网表示，一些涉棉企业及机构倒推判断 2023-2024 年度新疆地区紫棉开秤价格将不低于 8.5 元每公斤，年度最高收购价则可能上蹿至 9.5-10 元每公斤。据欧盟委员会，截至9月3日，欧盟 2023-2024 年度棕榈油进口量为547838吨，去年同期为675393吨，大豆进口量为239万吨，去年同期为223万吨。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31日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378595吨，符合市场预期的 20-40.5 万吨。当中美国对中国装运147731吨大豆，占出口检验总量的 39.02%。 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截至2023年9月3日，青岛地区天交保税和一般贸易合计库存量 87.1 万吨，较上期减少 1.19 万吨，环比减少 1.35%。 保税区库存环比减少 0.21% 至 13.53 万吨，一般贸易库存环比减少 1.55% 至 73.57 万吨。中国氮肥行业协会理事长顾宗琴表示，根据目前氮肥行业现有的生产能力分析，目前氮肥行业仍然是产能过剩行业。只要氮肥原料、用煤和天然气以及相应的电力运输有保障，氮肥保证农业需求是没有问题的。远兴能源表示，阿拉善天然碱项目的纯碱产品已经通过公司销售系统进入市场，相关业务运作正常。政商所公告，自2023年9月8日结算时起，尿素期货2310、2311、2312及2401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10%， 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8%。 上期所公告，自9月7日晚夜盘起，第二期橡胶期货的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1/1，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1/1。据沙特通讯社，沙特将继续每日减产100万桶，直到12月。此举将使该国日产量保持在900万桶左右，为几年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继续自愿减少30万桶每日的石油供应至2023年12月底。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5日举行工业稳增长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王卫民在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做好四方面的工作，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提升产品质量，二是优化配套环境，三是加强品牌建设，四是深化国际合作。上期所公告，自9月7日晚夜盘起，氧化铝期货的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1/1，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1/1。接下来就是夸夸期谈啦，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集运指数刷新上市以来新高，上方还有多少空间？光大期货表示，干旱天气导致巴拿马运河水位下降，8月频繁发生堵船现象，运价支撑走强，上市的集运指数期货均为远月合约，远月需求端难以证伪，当前商品市场多头情绪较为浓厚，资金存在投机动机。但考虑到随着运费涨价后，船运货量或有压制，集运指数上方空间有限，追多风险较大。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双焦。昨日双焦延续高位运行，后市如何看？申银万国期货表示，焦煤方面，产区事故对供应的扰动有限，焦煤产量仍处同期高位，上游去库进程放缓，进口煤补充持续，焦煤行业利润丰厚，估值仍存下调空间。焦炭方面，利润回正，焦炭产量水平持续抬升，焦企去库进程明显放缓。铁水产量进一步抬升，提振市场情绪，但终端需求修复缓慢，成材利润扩张艰难，钢厂提产积极性受限，品控政策约束下，钢厂减产压力渐增， 铁水产量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综合来看，需求端对煤焦价格的支撑难以持续，在焦煤让价空间仍存的背景下，产业链向下游让渡利润的进程难言结束，煤焦价格的反弹高度不宜高估，盘面升水情况下需谨防过度追涨风险。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